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让我看到我们诗班的将来。你知道我们诗班特别缺少男生，我看这个儿童诗班里面是特别缺少女生。所以等他们长大以后，我们就平衡过来了。希望我们男的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可以同心合一来这个赞美神。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之后，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有80%的人是覆没，还至少没有全军覆没。我就在想说，这个圣诞啊，让我们过得真是劳累。我在想说，神啊，你从这个天上来到世界，让我们累成这样。你看过完圣诞节，大家到教会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在想，我们到底是在圣诞节做了什么，让我们精疲力尽呢？我不知道大家在圣诞节之后会做什么。我想在圣诞节过后，很多人都会把这些圣诞用的装饰啊，把礼物啊，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慢慢的开始放回原处。因为我们过完了这个节日，过完了。其实最不喜欢圣诞节之后，你看看那棵圣诞树，本来在圣诞节的时候打扮得漂亮的不得了，又是花，又是彩带，又是灯，然后下面堆满了礼物。圣诞之后它变得孤零零的，大家的这个礼物也拿走了，然后慢慢的它的上面的花环，它的彩带，它的灯通通都卸掉了，然后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树被人扔到了马路边。我觉得常常让我看到那个情形的时候，让我觉得好心酸哦。所以我们家后来就不用这个真的圣诞树了，就开始用那个灯拆不下来的圣诞树。就是用完了收起来的时候，那个灯非得连在上面。我觉得这个好像让我感觉比较好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得知道说，圣诞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圣诞节是不是就是一个团聚，然后彼此送礼、欢乐的节日而已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圣诞之后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剩下了。如果圣诞节对你来说不过就是一个节日的话，那圣诞之后真的让人很累。因为为了这个节日，你要准备很多的吃的，各种朋友的来访，各种 party， 各种让你真的很辛苦。就圣诞过后，你唯一想到的是说，我可以好好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喘口气了。如果这就是你的圣诞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我们错过了圣诞最大的意义。我们上一次就讲过，圣诞的意义是我们一个救主的降生。那这个救主的降生，我们常常在歌里面把它比喻成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还稍微轻了一点，基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但是我们现代人对待礼物啊，都是，我不知道你们圣诞节应该收到了你们想要的礼物，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哎，很好，放一边。这个最多这个礼物就让我现在的生活方便一点，让我那个想要的东西让满足一点，它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是基督的降生可不是普通的礼物，基督的降生它是一个政权的改变，它是要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不是一个礼物，你过完了圣诞过后就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面，不是你一个礼物让你就是我有空了我就拿出来玩玩看看。它是一个政权的改变，因为基督的出生代表着神的国的降临，神的国的到来。一个政权的改变是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让我们想想，在历史上看到我们中国这个近代历史，当这个清朝被这个民国所代替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在这个武昌起义的时候打响了第一炮，这个清朝政府要被这个民国所取代的时候，一个政权要发生改变的时候，刚开始总是小小的，从局部开始。可能那个时候不住在武昌那边的人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他们觉得还是清朝，还是天一亮，还是过一样的日子，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知道，因着那第一炮打响了，因着这个民国政府的产生了，慢慢的这个民国政府就取代了这个清朝政府，慢慢的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他的生活就受到了改变，受到了影响，我们不得不去在这个新的政权下面来生活。那在这个圣诞降临，基督的降临是同样的意义。基督他是神的代表，着神的国，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表明这个神的国要在地上开始了。基督也说，神的国像一个种子一样，他说像一个芥菜种子一样，他种在地里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什么感觉你都不没有，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他说这一颗种子会长大，然后长成参天大树，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树下来，在这个树的保护之下，在这个树的这个控制之中。是的，这就是一个神降临所带来的改变。那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在圣诞降临的基督，在圣诞所来的这一个婴孩，到底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应该我们在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从此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圣诞之后，人的生命应该发生改变，这是记录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这个是先知在告诉当时的人，当时的人还没有经历圣诞，他们是这个是先知预告即将发生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在这个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先知的预言是否在我们生命中都一一在实现。首先，这个先知告诉所有的人，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会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先知所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基督降临之前，或者是你在认识神之前，你其实是在黑暗之中。我们常常觉得没有感觉，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挺知道我们要走的路，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自己其实是非常的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向哪里去。所以这个先知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在黑暗中，不仅在黑暗中，他说是什么，在死荫之地。我们是住在死荫之地。什么叫住在死荫之地啊？我觉得我们 Las Vegas 好像都是阳光明媚嘛，怎么变成了死荫之地？先知在告诉我们说，当基督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都活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我们或许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死亡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想这一次 COVID 给我们人类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死亡离你并不是很遥远。有的人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可能就不见了。死亡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我们只是不愿意去想这件事而已。什么叫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当我们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死亡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一次圣诞节，大家都有一点假期，圣诞放假了，我们就想说，哎呀，这几天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跟家人团聚，出去 可能去想去的餐馆吃吃饭，然后去抢购一些圣诞减价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在家安静的听听音乐，读读书，哎，这些都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有这个假期能让我做让我很愉悦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你突然接到医院的这个诊断书，说你还有只有三天的时间，哦，可能一般是比较长，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接到一个书告诉你说圣诞过后你只有三天的生命，然后你就要死，你告诉我所有刚刚我讲的事情还会不会让你觉得很享受？你还会不会在这个圣诞节说我要去我想去的餐馆吃吃饭让我享受一下，还是我要去抢购一点圣诞打折的东西？你不会，因着你知道这个死亡在你前面等着你，所有你本来认为觉得可以享受的东西，你会突然觉得说它失去了意义，它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在死亡之后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在死亡的这一边没有任何事情有长远的意义。如果死亡就是终点的话，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我刚刚的例子不过把这个我们的人生浓缩了一点，当我们的人生长一点，如果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想在座的每个人这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总有一天这个死亡会临到你，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现在 所做的东西如果在死亡之后都没有意义的话，在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的话，现在做的东西，我们现在 渴望的东西，我们现在希望得到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先知提到说，他说当我们没有救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你是活在黑暗之中，你并不知道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说你的生命其实是被死亡死因所笼罩的，你想到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生命其实无论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一天你会这个所有这些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点，那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一遭，活得好也好，活得不好也好， 你高兴也好，悲伤也好，什么都没有意义。这就是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讲的虚空的虚空。这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救主的时候人生会这样。但是先知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个黑暗中的人，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亮他们。他在说什么？他说神的光会照亮我们。虽然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讲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在第八章的时候先知讲到人的很多的罪孽，人很多对神的背逆，但是他到第九章的时候他说虽然人有如此多的罪，虽然人不相信神不承认神，但是他说这不能阻挡，不能阻挡神的救恩，因为这个光会照进黑暗。这个光不是我们要求的，不是我们邀请的，是神让这个光直接照到这个黑暗中的人，因为黑暗中的人需要光。而那就如我们这些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人，他需要救主一样。所以在这里先知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人生的这个 死不是人生唯一的结局，神要来救人，神知道人的光景，神知道人在黑暗中需要光，知道没有盼望的人是需要救主。然后我们知道当基督来临过后，真正在第一个圣诞过后，人生就有了新的盼望。我说是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了。人生在那个时候开始，人慢慢的明白了死亡不是人的终点，死亡之后还有，因为基督为我们活出了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一个永恒的生命。不仅如此，基督使人生有了意义。我们刚刚说到，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点，那人生再是什么意义都没有，因为到时候大家都要死。但是当基督告诉我们人可以有永恒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开始有了那个永恒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中，参与到神的计划中，我们现在所做的可以一直存留到永恒。人基督使人生有了价值。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是偶然出现的，我们不是这些分子碰撞中产生的，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基督来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当这个圣诞之后，这个因着这个神降临到这个世界，因着神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发生了变化，人生不再一样了。所以不要因着我们圣诞节过完了，我们就不去想这些事了。圣诞所带来的变化，它不会改变，不会因着圣诞节过完了而消失。圣诞节所带来的变化，会因着时间的流过去，一天比一天强烈。这个新的国度终究会代替我们现在的世界。那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先知告诉我们说，一定会发生变化。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些发生变化？先知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首先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会来。为什么是一个人呢？因为他是一个婴孩，会出生。出生从这个妈妈生出来，都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经验。我那天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在想，神啊，他其实可以造一个成人，直接造一个成人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电脑也没这么发达，大家都搞不清楚，也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对不对？如果他就造一个成人到这个世界上，人绝对不会有什么这个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要让这个基督成为婴孩来到我们中间？一个婴孩出生，因为他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他是跟人类有完全共同的这个经历，他像所有人类一样从妈妈那里出生，然后一天一天慢慢的长大，他的成长的过程跟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神说到，这个先知说到，神要成为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告诉我们的神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要来经历人所有的经历，他不是到地球上来访问一下我们。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提到神会访问这个访问这个地上的人，神变成这个像这个亚伯拉罕所接待的客人，对不对？神可以访问这个地球，他成为一个成人来看你们一眼，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走了。这神完全做得到。但是今天神成为一个婴孩出生在这个世上，那就不是访问了，那是要跟我们人来经历同样的生活，要我们有我们人类所有的经历，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来生长。神他为了能够与人能够沟通，建立一个与人的亲密的关系，他可以放下一切，他愿意来体验人的世界，人的生命，人的生活。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在这里他继续讲到说什么，一个婴孩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人会出生，他还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我觉得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想想，这个讲话好像很奇怪，但我们说这个一子哪有什么赐给我们，人出生就是我生了一子，对不对？这个子不是赐给我们，是我生下婴孩出生了，我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们是好像人是这个讲话是这样讲的， 但是基督不一样。先知为什么要说有一个婴孩为你们出生，有一个子要赐给你们？他是说这个婴孩在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这个子是谁？圣子，他是永恒中的圣子。所以他说这个出生的婴孩不仅仅只是一个人，他是永恒中老早就存在的那位圣子。神要把这个圣子赐给你们。我想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就是那赐给我们的一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神，是三位一体中的神的一位。他是神，他自己成为了人，来到人的中间，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当这个以赛亚在描述，对当时的人描述圣诞会到来，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有一个婴孩，有一个人会出生在这个世上，出生的这个婴孩他是一个完全的神，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主。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可以，所以他可以代表人， 他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他能够像祭司一样代表人。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为什么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神？因为只有他是神，他才是无罪的，他才能以无罪的身体来代替有罪的。只有因为他是一个神，他才能够以他自己的身体为人献上了挽回祭。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赎主必须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历史上对这个童女生子有很多的争议，很多人希望推翻这一点，因为在我们人实在想不通童女怎么可以生子。但是这个童女生子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神迹，因为只有它是与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性质，它只有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它才能救赎我们。如果它今天出生跟你我一样，就是父母结合生出来的一样，那它就没有办法来救任何的人。它跟我们不同，它有我们的经历，但是它也同时也是一位神。这里讲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出生，他说什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让我们看到说出生的这一位，这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因为这里讲到了一个政权，政权担在他的肩头。政权这个字，我们现代人的理解跟希腊人的观点是很像的，觉得是一个政府。但是其实他在这里是用的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这个字，政权这个字代表的就是一个统治者，一个王朝。就像现在的这个英国的伊丽莎白他们的这个皇室一样，他们这个政权是一代接一代的传下来的。像我们现在人想的政权就是哪一个总统上去了四年，再续选一次八年，然后他就下台，我们再换一个，那是现代的政府。这里讲的是一个王朝，像我们中国的蒋家王朝，我们说当这个蒋家人不再坐在这个不再做总统过后，就是蒋家王朝终止了。在这里他讲到的这样一个人的出生，他是神又是人，他的王朝他是有一个这个统治在这个世上。那我们后来刚刚读到的这个统治是会一直到永远的。他说这样一个王朝的统治是在这个人的肩上。这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皇帝啊，皇帝特别是在西方的一个这种罗马皇帝，他们都会穿一个大袍子，那个就是代表着这个王权在他们肩上，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都穿一个那个袍子。这里讲到的是说这个婴孩他所肩负的，他不是来这里就是毫无目的的，他是一个代表着一个国度的降临，一个王朝的开始。所以我说当一个 政权开始发生改变，当一个这个王朝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慢慢的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然后你看他开始，这个先知开始告诉我们，第一个政权，这个王朝，这一个婴孩的出生到底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他说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奇妙测试。在这个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里面，经节里面他讲到了四个他的名字：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四个对我们人生都非常重要，这四项。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所讲到的奇妙测试啊，这个你看老一点的版本，它中间有个标点符号的奇妙逗号测试，新的版本是把它放在一起，奇妙测试。为什么？因为这个在原文里面，它其实直接翻译成英文就是 The Wonder of Counselor， The Wonder of Counselor， 就它既是这个 The Wonder， 它既是奇妙，它也是测试。测试是什么意思？那是古代的话，我们现在都不叫什么测试，我们现在叫辅导员或者叫顾问，这是我们现代的话。他说这一个婴孩降生，这个神的国度的来临，对我们人会发生什么的影响？第一个，他说我们人生会有了这个奇妙测试。是什么？我们人生会有了顾问，我们人生会有一个顾问，有一个辅导员来教我们怎么来过这个人生。你知道在这个人生很需要一个顾问，我们每一个人过人生都是第一次，没有一个人是过第二次过人生有经验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对人生是有经验的。你人生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都是第一次，你可能看到过听到过，但是对你来说人生都只有一次。所以当我们人生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太需要顾问了。我们应该大什么样的人，娶什么样的人，学什么样的专业，做什么样的事，我们很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人生我们都是第一次，都是新手。现在神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出生的婴孩，他可以成为你人生的顾问，他可以成为你人生的辅导员，只要你愿意去听他的教导，他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来活出这个人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很流行这个辅导，对不对？现在到处都是心理辅导，这个到处都是顾问，这个公司里面一出问题，我们就要去找专业顾问。我们很流行这个，每个人都有观点，都会告诉你你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的人生该怎么过。但是你知道，不是每个人的这个测试都是奇妙的，有很多的顾问给你的意见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你知道说，当一个非常不好的顾问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最这个典型的就是当这个以色列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耶罗波安，这个罗波安，先是罗波安他听了这个不好的这个意见，当他不知道来怎样面对他的国民在向他这个抱怨说他给他们的工作太重了，当这些人抱怨的时候，他先去问老年人说我应该怎么来对他，他就老年人就说你应该安抚他，你们应该接纳他，给他们减轻一点工作负担。然后他再去问年轻的人就说你要给他们狠一点，比你老爸更狠，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听你的。哎，我们说世界上的顾问真的很多，意见很多，你要选错了顾问，就像这个罗伯安一样，他去听了他喜欢听的，因为年轻人的想法总是相近的，所以他听了年轻人的想法，他这样照着年轻人所说的去做，最后就导致了以色列南北国的分裂。而且他只拿到两个支派，那十个支派都离他而去，因为他听了这个错误的这个辅导。我们人生一样的，你每一次碰到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听谁的声音？你是听这个世界的声音，还是听神的声音？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看到这个结果，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结果在以后，你一点每一次的选择都在加重这个距离，到你人生越往下走，你就越会发现你的选择，你今天的选择就是决定你将来的命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为基督来说，他来是来给我们辅导我们人生，他的教导不是人的智慧，他的教导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导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说，你来听我的教导，你来听我的这个顾问给你的意见。他说，如果你照着我说的去做，你就会发现说你的人生不一样了，你的人生能够活出它真正的意义来了。他说，你试着去行，你就会知道我的教训不是出于人的，我的教训，我的教导是出于神的。神是人的创造者，他最知道人生当怎样活。当然，当我们不去行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搞不懂。我们听了一堆的教导，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这个顾问啊、辅导员啊，对你什么益处都没有。他说，你要去行，你就知道我给你的教导，那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你知道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常常是相反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个耶稣所教导的这个属天的智慧，常常是跟人的想象正好相反。他告诉人说，力量是在软弱中，圣经一再讲，在你的软弱中才能彰显出神的力量来。他告诉你们，得胜是在降服在神的旨意中。我们觉得得胜就是让我心中所想的能够成就，他说错，他说你真正的得胜是能打败你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中，你才是真正的得胜者。他说，生命隐藏在自死肉体中。主耶稣所说的，那要得着生命的就会失去生命，愿意为他失去生命的反会得着生命，这是我们人的智慧所想象不到的。但是这是主耶稣来教导的一个从天上来的智慧。如果你的人生愿意以他为你的辅导者，愿意以基督的教导为你的顾问的话，你就能真正活出神为你所创造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来。所以基督来世上说，他说什么？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奇妙的测试，他的智慧超越人。你只要愿意相信他，当你人生遇到选择、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去咨询他，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第二点，他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一个神成为了人，进入了这个人类的这个时空。你知道神他本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神，他在他那里没有时间。但是今天他成为婴孩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他进入了人类历史的这个时空。他虽然能够超越这个自然，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当他进入这个人生的时候，他也在经历人生所经历的一切。所以这一位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存在在人的时空之外，他也有能力进入在人的时空之中，为的是让在时空之中的人能够亲眼看见全能的神。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很多人都说希望看见神，不能看见神，神也说了看见我的人必死。但是今天他愿意成为人，让人看见他这位全能的神，让我们能够以人的这个眼睛，让我们以人的身体来能够触摸到这位神。因为他愿意与人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救人。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讲到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稣这位神成为人，成为肉体，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死。我告诉你，因为他做神，他不进入人的时空，这个神没法死啊，他是永恒的。他专门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是他能够死，能够解救这个这个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让解救那些在死权之下，要释放那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奴仆的人。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人本来都活在这个死因的笼罩下，我们只是觉得我们不去想，我们不要想死这个事情，好像它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们一想的话，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活在死因的笼罩之中。主耶稣他今天来了过后，他说他为了人，他成为人的样子，为你去死，他败坏那掌死权的，让死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来控制我们，我们不再成为死的奴仆。然后他说什么？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说到他从婴孩长成成人，他经历了人生所有经历要经历的事情，他也被试探过，他的肉体也劳累过，也饥饿过，也口渴过，他经历了所有的试探，为的是什么？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位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不再是高高在上了，今天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在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成了肉体来代替人的死，他成为了肉体来经历人的苦难，他成为了肉体是为了能够救人。这个圣诞耶稣的降临，让我们人不再迷茫，让我们不再对神猜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宗教，有多少的这个理论，人对神一直是非常的好奇，我们希望认识神，我们并又不知道怎么才能认识神。今天神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人真是能够看到这位全能的神，他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他愿意成为我们生活的同行者。第三点，他说他是什么？永在的父。他是永在的父。这位神他不仅成为人，他来到人中间，他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他说这位神他是人的一个创造者，他是人，告诉人说我们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我们科学能够解释人生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解释你的生理问题，我们可以解释你为什么生病，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的现象，但是我们的科学却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知道谁是我们的创造者，这是科学所达不到的。今天神成为人来到世上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人类的源头。所以人不是偶然出现的，人因着有神的创造而有了价值。你知道如果一个偶然出现的东西，它真的很难说它有价值。你在外面碰到一个这个偶然一块这个石头被你踢到了，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价值，可能想不出来。但是你今天专门是去踢一块石头，你想把它踢开来，不要挡着你，哎，这就有原因了。当它有原因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有价值了。今天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有着神的道德标准，神是我们的父，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生物体，不是一包化学物质，我们是他所精心雕刻的，我们是他的作品。神对于人来说， 作为人永远的父，他对人有这个永远的爱。我们知道在新约中，主耶稣讲到神他是像那位慈父一样，当他的孩子离开他，当他的孩子出去拿着他的财产去挥霍，最后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位父是怎么样？不是强迫他回家，也不是命令他回家，也不是在家里面逼迫他做苦工，这位父是什么？在家等候他，希望他能够回来，在那里等待他。当我们愿意回到父的怀中的时候，他说什么？把他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那个戒指给他戴上，我们要杀一个肥牛犊来庆祝他的回家。这是慈父之心。所以耶稣的降临告诉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不是一个警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直在看我们犯了任何错误马上就来惩罚我们，降祸给我们，让我们人越悲惨越好。他说那不是那样的神，他是像个父亲一样，他是在期待我们转向他，他愿意拥抱任何一个愿意来投靠他的人，他是我们永在的父。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也说，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不是被神威胁来跟随他，而是被神所吸引来跟随他。我想今天来到这个圣殿中，来在教会里面敬拜神的人，我希望你们今天不是被吓来的，觉得说我要不去啊我一定会受灾，不是，希望你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希望你们是因着被神的爱所吸引来到他的面前，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愿意到他的身边来敬拜他，来服侍他。这位永在的父，他所强调的一个是他的父爱，第二个是他的超越时间的心。我们在世上都有父亲，我想我们的父亲都不会是永在的，他们会在一段时间，有的长有的短，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离我们而去。但是神说他这个父亲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超越了时间，他是以全能的神，以一个父亲的爱来爱我们。看到没有，这位出生的婴孩对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帮助，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最后他提到说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君。你知道人都是在寻找和平，从这个世界这个人类历史以来，大家都盼望着和平。你知道和平在这个世上是非常难得的，据美国历史统计，美国300多年的历史有200多年都在打仗，大概100年不到的时间有一点和平。那在这里这位和平的君，他带来的还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和平，他会带来内在的和平。所以在圣经中对和平的解释，就是希伯来原文 shalom， 我们你现在去以色列大家看到你都会 shalom 一下，对你的这个和平意思是什么？不仅是外在的没有战争一个平安的这个环境，而且是一个内在的你生活的这个平衡，你生活的平衡要达到一个完全的和平，一个外在的和平内在的和平只有靠神。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和平的君，他是一个和平的王，所有的和平在他那里。他怎么给人这个平安？他有3个步骤。第一个，他先带来人与神的平安，人先要与神有了和平，才会有其他的和平出现。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与人为友，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和平。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 所以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与神相合了，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这是和平的第一步。我们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能够开始转向神，依靠神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怎样活的时候，那是和平的第一步。第二步他会怎么样？他会带来属神的平安。第一个，他先给我们与神的平安；第二步，他会带来属神的平安。属神的平安是什么？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讲到说，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看到没有？他在这里他说，这个属神的平安不是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困难、没有疾病、没有挑战，他没有说这就是平安。他说你们跟世上的人都一样，你们什么都会有，你们会碰到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挑战，你也会失业，你也会生病，你也会这个与家人不和，所有人会碰到的你都会碰到。但是他说，如果你认识神，你可以得到他的平安。他的平安是怎么得到的？他说你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借着与神的交通。他说当你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当你的意念、当你的眼光专注在神的时候，他说神可以把他的平安，那个平安叫做什么？他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我们想的神就把你外面的事情统统给你解决好了。我告诉你，今天统统解决好了，明天又出来了， 那神就不停地给你解决，那你就干脆变成机器人了，那你也不需要平安了，机器人从来不 worry 的，对不对？所以神在说，他说当你成为他的儿女，你要得到的平安不是我们世界上的，就我们所讲的所有的外在环境的平安，而是你内心与神之间的交通。神能够赐给你一个属天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你能够创造的，这个平安不是你能够得到的，是从上面来的。他说这个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平安不是在世界上，这个平安是让你在耶稣里能够有得到那个平安，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不被这个世界所搅扰，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这个狂风暴雨、疫情这个蔓延的世界里面能够有平安。这是神给的一个属天的平安，从上而来的。看到没有？这两步了。第一步，他先让你与神之间有平安；第二步，他让你心中得到属天的平安。将来他会实现一个完全的平安，因为他是和平的君。这个完全的平安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弥迦书里面都有记载。他说什么？他说他们要将刀打成泥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我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让我们看到到最后，将来有一天神说他一定实现人类几千年都没办法实现的平安。人成天都说希望这个世界和平，不管是哪个教的，到最后都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从来没和平过，就是一天到晚全部把犁头打成枪。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个人本来是用来做好事的，我们你知道以前发明原子弹不是先的开始的时候不是想来炸人的，以前发明这个原子弹这个原子能是能做来做这个电来供应这个人的生活的，这种 X 光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帮助人能够看见人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内脏，但是人把所有这些本来是好的事情都拿来做成武器了，所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实现和平。真正的和平，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从里面开始， 从这个从人和神开始，然后我们得到神的平安过后，有一天他会到世上来为我们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他再次降临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诞，它不只是大家送礼吃饭，家里面人团聚买 shopping， 这不是圣诞的意义。圣诞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它不是一个故事，它是真正的一个神的到来，一个神成为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成为我们的救主，来到我们中间，要来帮助我们，要让我们一个失落的迷茫的人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看到我们人生的价值。圣诞也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是主耶稣，他是一个救主。我们不要把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榜样，如果他只是你的榜样的话，你越学你 越无力，因为你实在做不到他做的，你实在没有办法像他这样爱人，你实在没有办法像他这样舍己，你实在没有办法像他这样谦卑，我们都做不到。如果他只是你的榜样的话，你只能投降。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不只是你的榜样，他是你的救主，你做不到的，他来帮你，他来帮助我们。所以他给我们的这四个 title， 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不是一堆给耶稣的赞美词而已，他是我们人的需要，他是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位降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位神当成我们的测试，当成我们生活的这个指导，把他在我们生活中当成一个全能的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把他当成一个永在的父，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当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和平的君，知道说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和平，先要与神和平，再要得到神的平安，然后我们将来他会为我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只要我们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所以圣诞会带来的改变，不是我们过完节过后就可以放到一边了。如果你把圣诞所带来的改变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充满了喜乐平安，你每一天都比圣诞还快乐。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2000年前你降世为人，你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亲耳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摸着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周围能够看到你怎么来面对人生。主，我们感谢你穿越了时空，进入了人类的世界。主，今天就求你继续的帮助那些愿意寻求你、依靠你的人，成为我们生命的向导，成为我们在世上的依靠，也成为我们爱我们的父，也成为我们平安的来源。主，愿你伴随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教导我们活出主你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